耶和华已乐。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1年2月9日星期四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长滩所传讲的信息 Jehovah Jire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209。主啊，这是多大的荣幸，今晚我们能奉你儿子主耶稣将那满足一切的名来到你的面前。现在我们奉他的名来就近你恩典的宝座，因为我们知道你应许过我们奉他的名无论求什么都必得着。今晚我们祈求你来掌管我们，父啊，掌管我们的讲道，我们的听到以及我们的悟性。我们祈求你今晚赐福每一个进入这门的人，父啊，请你把我们跟你一起关在里面。我们不仅为这里的人祈求，也为在全世界那些有需要的人和那些在施工场上的人祈求怜悯。想想今晚我们能坐在这么可爱的大的房子里边，我们穿得很好，也很暖和，吃得也很好，我们为此而感恩，而想到在施工场上那些属神的人，他们脚上甚至连双鞋都没有，每周只能吃个一盘米饭，却仍然在讲福音。哦，神啊，我为那些人祈求，神啊，求你帮助我，祈求你帮助他们，帮助那些勇敢的人。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我们在圣经里边读到，他们在旷野中徘徊，身上穿着绵羊皮、山羊皮，被人讥笑，被看作是这世界所不配有的人。当然，我们的见证如何能在他们的面前站立得住呢？不是呢，今晚我们祈求你用你的道来摇动我们，让我们清醒过来，使我们可以成为神殿中合一的活石。求你祝福这里的牧师、执事、理事、教会所有的成员，并今晚前来聚集的其他教会的成员和牧师们。佛，我祈求因着你的同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可以心中唱着美妙的歌曲。我们奉你的儿子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非常抱歉，那昨晚我留你们有点迟了，但举行一场医治聚会有时候需要有更长一点的时间。圣灵要在人们中间做工，那让我必须得要停下来。那看起来就像是你在举行一场的聚会却没有继续下去。那跟我以前举行过的聚会相比，这次的流程稍微有点不同寻常，那所以我觉得讲的时间长点。那好吧，主题传达给人们，那他们就能够明白一致了。那你们昨晚享受主的同在吗？这太奇妙了，真的是很奇妙。那今晚我刚刚在思想昨晚他的同在，那他一致的同在。那当然你能当那个恩膏临到时，你能够感觉到从各处而来的批评。那你知道在我们预料到了那种的东西，那一定会有批评的。无论在哪儿，当神的儿子们聚集在一起时，撒旦也会坐在那儿。那记住这一点，我是从长期的经历中知道这个的。那有时候当你到了一个地步，那你可以战胜，那可以打破那阴障。那怎么告诉我，当一架飞机在穿越阴障时，几乎要把所有的螺栓都给说要震掉了。但在穿越了这道阴障之后，一切都好起来，然后飞机就可以轻松的翱翔。那如果我们能够打破那些迷信等等东西的拦阻，圣灵就会开始降临，那就像膏一样来祝福人们。但是那今天的很多人那都被宠坏了，那真是可怜，非常的可怜。那有一次我在奥克拉荷马州托尔萨的一个大的体育场里边举行聚会，那我看到一个异象，那一个人他是来自某处的一个传道人，那在聚会上被叫了出来了，我相信他是个浸信会的传道人，开始说出关于他生命中的事儿。那一个本地负责发起聚会的牧师把这人叫出来，问他说：“是那样的吗？你认识伯纳罕弟兄吗？”那都不知道，那我就在宾馆的房间里边，那知道这一切事，那就将他所做的事启示给我后，那我看那他们中的一个人下来，那伯纳罕弟兄他的赞高下时他是主的仆人，但他的神学观点却是错的。那恩膏在他身上时他说的是先知，但当那个恩膏离开的时候他的神学没有艺术。 那一个能做出那种评论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先知这词儿的意思是什么。先知的意思是神话语的启示者。那瞧，那些的迹象只是在印证那是真理。瞧。那就是那人们的样子，那些宗派把他们捆绑到如此一个地步，真是太糟糕了。那一个人在那里说着那样的话，然后走下去了我的房间里边，而我知道他说了什么。那你只能是这样。那因为可以看到现在很多人永远无法明白这场的战争，直到我们去到了另一边，然后事情会被歧视出来，那是我们要付上的代价。那跟那些人坐在桌子边，在公共场所跟他们在一起，那看到那些人有人拍着你的后背说，哦，布兰迪兄，我们真的很欣赏你，他们就不知道，那我在当时就已经知道那是个谎言。那瞧，因为我看着的很清楚的知道这到底是什么，那确实让事情变得很难。那你们认为这些事情很容易，是张舒适的花床，但是不是的，朋友们，那是一场的征战。哦，我宁愿不知道那样的事儿，我宁愿一点都不知道，我宁愿看不到那样的事，我那样的感觉，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像没有发生什么事儿一样。那如果你知道的人告诉你这些东西是错的，那你知道那个人，那男人或者女人，无论是谁站在那儿，那想把事情说的看起来像真的一样，而你就在那里边看到一个异象，异象表明他们说的完全是错误的，那时你就会明白了，真是一件很难的事。那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是错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的施工，一份奇特的施工啊等等，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那万事都相互效力，为要得益处。那啊，愿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那我在想，几天前我说过，我想从那启示录里那四匹马的骑士开始来讲，因为有几周前，那圣灵在我家乡的教会里边赐下了极大的祝福。那当时我在传讲四个，我说。七个最后的教会时代，以及那些教会时代的传道人，我说天使们，那神在那里大大的祝福了我们。那然后我开始想，那我也许，那最好，那回去一下，那让教会安顿一下。那因为圣灵所行的某些的事，我只能借着圣灵的感动来讲。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那这等会他来说，那会儿说是，那他来刺给我，然后我说出来，我只知道那样。那今天早上我的房间里边跟你们的牧师们说话，那很多时候我说的东西，那些让我说出来差不多就像杀了我一样。但我说你那么做会害了你的施工的，那除了神所说的我还能说什么呢？如果没人告诉他们会发生什么，那怎样的一种，那里行，那就有太多疏漏的地方了。那正是教会现在陷入的境地，有太多疏漏的地方了。那必须得有人来呐喊反对那些错误。那呐喊不是要反对人们，而是反对那些让人们陷入其中的错误。那反对那些试图要模仿别人，那做这个做那个，而不是去仰望神。瞧，那不管怎么样，那如果人们看到的是我，那把我当做一个榜样，那你们永远不要那么做。走了生命里边太多错误的地方了，你们需要看到真正的榜样，耶稣基督，他才是那位榜样。那不要去看别人，而是去看他，他才是你当仰望的那一位。那，所以我就想，那在我们去到启示录这些严厉强烈的教导之前，今晚我们应当回过头去在圣经中找到教会正确的位置。那启示录这卷书，那下文启示的意思是揭开帕子，那把一个遮盖从雕像上面拿掉，那这是下次的意思，把遮盖从一个雕像上面拿掉，那让人们那看到所造的是什么。这是耶稣基督在这教会中的启示，那这是太伟大了，因为他表述了他在每个时代是怎么样的。那你可以在那些宝贵的时代中看到，那一切都是完美准确的，所以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那就是他的样子。那现在让我们来信靠他，让我们全心的信靠他。那的小问题是，那他越过了我们，然后事情结束了，那我们就不知道是在哪儿了。那叫然后我们回头看，那当我们死去的时候，那我们回过头去看，那想如果我那讲那个时候就太迟了。那就好像在每个时代曾发生过的，那圣经说在这个时代也是这样。那圣经里边见过最悲惨的事儿，那其中一件就是圣经对这个教会时代的预言，就是所有教会时代里边最恐怖的一个教会时代。那每一个教会时代，那瞧启示录中的老底家，那看看五旬节教会时代，基督从着自己的教会里边被赶了出去，正站在门外叩门，想要再回到他自己的教会里。那看起来好像是对一个罪人的呼召，但是这个教会时代老底家时代，那这个组织等等赶出了门外， 他们把他赶了出去。那他们接受了世界上的东西，他说我站在门外叩门。那是他自己的教会，他在别的任何的时代都没有那样被人对待过，只有在这个时代。那所以你看见我们所处的位置了，任何真实美好属灵的头脑都能够明白这点，抓住并跟随的，那就因为那你看到那是在哪里了。那据我们所知，这个时代就很少很少的人会被选中，那很多人都在盼望着大的增长、大的爆发等等。那记住了，那把这个记在你的圣经里边，你不会看到那种的事的，这是主所说的，那你不会看到的。教会时代现在正在结束，时候到了，它就快完了。那神在拉动他的教会，他预言那个老底嘉时代是不冷不热的，那都不能从口里边吐出去。那这完全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一切都出现在这个末后的时刻。那么看到教会出于这种的情况，消沉不冷不热，那完全是这样的。这看起来很好，非常好，也许我会这周末再回来。那瞧，这正是教会的态度。现在到了，是要从这里边取区个，从这里边取区个。到了这个时候呢，一个在田里，一个在……那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正在临近那个时候，让把自己放在神的道中，那穿上神的道，神的灵在他的道中，让我们成为活石，被建造在神活的圣殿中。那今晚我想要从创世纪22章里边那找一处的经文来读，那第14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耶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看见。那耶和华耶勒的意思是主为自己预备的一个祭物。现在那注意，我们回到创世纪中来查考一下，那大约30到40分钟，然后明天晚上我们再接下来讲，那然后周六晚上再往上建造。那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想让你们把经文标注出来，那我在几张纸上那标记了一些，那在我的纸上如果需要用到他们，我就能够在纸上找到。那我们想要来查考一下，那在神的道里边来自圣经的查考。那当然我们称呼的这位神有七重救赎的名字，耶和华耶勒，主必提供一个祭物，耶和华拉法，主必医治，那还有耶和华我们的旌旗，耶和华我们的盾牌啊等等。那他以多重救赎的名字显现，那是那当主的天使那次在休斯顿显现时，那进行后的传道正在跟波斯沃斯弟兄争辩，那波斯沃斯弟兄只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贝斯博士，我想问问你，耶和华多重的名字都适用在耶稣身上吗？是还是不是？你只要回答我是不是，那是无法回答。因为那如果他说那是的，那么那你无法分割他多重的名字。那如果他是耶和华耶勒，主所提供的祭物，那他也是耶和华拉法，那位是我们一切疾病的。那所以如果他不是耶和华拉法，那他也不是耶和华耶勒，不是我们的救主。那如果他不是神所提供的祭物，那所以你不能把他们分开，那他就要解决了问题，那只需要一节经文就解决了。那我选择回到创世纪的原因是，那创世纪这个词的意思是开始。那今天在这世上没有一种的信仰，那今天那在这世上没有一种的迷信，今天在这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宣称是出自创世纪之外的，那是种子篇。那要回到那个种子上去。那如果你想明白任何东西是怎么回事，那就看它是从哪来的，那你追溯回它种子那里。那现在那么回头去来追溯教会，真正教会的轨迹。在我们开始进入启示录之前，如果主愿意让你们看到真实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是从哪儿开始的，那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该隐和亚伯，那也事情就是从那儿开始。那该隐一个虔诚的人，那亚伯也是一个虔诚的人，那亚伯和该隐他们俩是弟兄，那每个人都来到伊甸园的东门建造了一个祭坛，他们都在那里敬拜神，他们都献上祭物，他们都建造教会，那说建造了祭坛，那两个人都敬拜。那你可以建造一个教会，那献上祭物，付上十一等等，甚至敬拜神，但除非你走在神所提供的道路上，否则都不能被算为义。 因为如果那里仅仅是去教会，那仅仅属于一个教会，那仅仅奉献十一啊奉献呢，那仅仅是献上祭物建造你的教会，那是忠诚的，忠诚没有问题，那些都是很虔诚的。但神仍然拒绝了该隐所献上的一切祭物，那该隐就跟亚伯一样的虔诚。那所以如果只需要虔诚去教会，那为教会付款献上祭物，那把你的十一献上敬拜神，如果那就是神所要求的一切的话，那这就是做了一件很残忍的事，因为他竟给一个满足了他要求的人定了他的罪。那瞧，那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但最终成为死亡之路。瞧，那有一条路是神到来的路，那是唯一一条你能够去到那儿的路，那就是神为你提供的道路。是的，那整本圣经都是完全建基在启示上的，教会是建立在启示上的，神的道的启示。那记住，亚伯献给神的祭物为什么会比该隐的更美呢？因为那被启示给了他。那证明这一点，那在马太福音我相信是第16章，耶稣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有人说那是摩西，有人说是以利亚或先知类的一位等等。他说的，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那立刻就说，你是基督，是永活之神的儿子。他是西门约拿的儿子，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那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那天主教说他把教会建造在彼得身上，因为他是一块小石头，如果是那样的话，几天之后他就被盗了。瞧，你说的建造，那新教说他把教会建造在自己身上，说他是那块石头，那这也是错的。他把教会建造在属灵的启示上，是启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那就是他把去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的原因，他拥有耶稣是谁的启示。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是的，那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属灵启示。那里是神就会将自己作为一个人，作为你的救主，作为你的神，作为你的救赎者，作为你的医治者，作为你的王显明给你。属灵的启示，那就是这样来到的。那今晚我们要回头去看看亚伯拉罕，因为他才是那位被赐予了应许的人。那我是从创世纪22章14节来读的经文，但我们实际上要回到创世纪12章来开始。因为亚伯拉罕，那起初亚伯拉罕，那他从巴比伦的示拿地出来，那他居住在谷地。那关于巴比伦，我们都知道宁禄是第一个试图要建立一个组织的，他建了一个很大的宗教组织，那是所有的小教会都向这座大城巴比伦进贡。他建了座塔，那塔顶通天，那他以为用着自己的那想法就能够做成某些的事儿，来拯救人们。但是没有一件事儿是你可以做来拯救你自己的，没有任何的事情。那你必须要庄严的信靠神的恩典来成就，那你无法拯救你自己。我不在乎你多么的虔诚，那你试图那多么的好，那持守所有的诫命等等，那一点都成就不了，你做不了任何的事儿能是你配得的。你完全的失丧了，就是这样，你根本做不了任何的事情。你必须要接受他所提供的方式，那就是耶稣基督，那是白白的。那你并不需要做任何的事，只要单单的接受那已经赐予你的，那没有一件事是你可以做的。那如果我的领带歪了，那我对的布坦弟兄说，那布坦弟兄，我要给你100万美元。他会说，谢谢你布坦弟兄，因为这个我要给你整理好领带。那我不是给他的，而是因为他做了一件事，那他为了100万美元整理好了我的领带。那瞧，你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那人们说，我一直在寻找神，寻找神。不，你错了，我的弟兄，没有人寻找神，不是，那不是你在寻找神，而是神在寻找你。你说我祷告，我进食，我寻找神，不是神在寻找你。因为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你怎么能够就告诉一头猪说吃甘水是错的呢？瞧，一开始就是头猪，那是他的本性，那你也是那样的一个罪人。 那你被隔绝了，切断了与神的联系，那你怎么能去告诉这豹子说的身上有斑点是不对的呢？那怎么可能去填掉那些的斑点？他试图把斑点去掉，那这么做只会让那些斑点更亮丽。也就是你试图在做的事，搞出一个宗教，把自己弄得光鲜亮丽，想要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受造之物。你必须要意识到你是死的，你没有任何好的东西，你是污秽的，神圣的唯一能帮助你。学着当年那么做，那就是在救进神的国了。那那时你就会看出自己什么都不是，而单单庄严的依靠他，让圣灵来引导你。你都认为教会那就被传讲到死亡那边去了，他现在需要的是回到教导上，去到根基上，那样你就会知道如何把自己建造在基督里。那我们把我们的教会建造在情感那等等不同的东西上面，但是除了基督，除了耶稣基督的启示，我没法建造到任何的东西上，那是我们唯一能建造的地方。在他里面你是完全的，没有他你就是失丧，在这世上没有一条路是可以让你得救的。那当神呼召亚伯拉罕时，他只是一个普通人。那我希望你们知道，你并不需要成为某个特别的人让神来呼召你。神呼召你是借着拣选，亚伯拉罕是被拣选的，在神呼召的之前他已经75岁了，他娶了他的半个的妹妹萨拉，那他们已经在一起生活很久了，萨拉不能生育，那他从巴比伦的那群人那边脱离出来，跟他的父亲一起下来，下到了加勒底的沃尔，那也许他住在一个帐篷里，那跟那个时代人们所做的一样，他们大多数都是很贫穷的人，那也许那以浆果之类的东西为食，那去了丛林里边那抓头野兽，那他过的是一种非常平静的生活。但有一天神对他说话了，那这就是带来差别的。神对一个人说话了，他也许很敬虔，他也许那如果人曾读过希索普的两个巴比伦这本书，那见识过古代历史是怎么样的，那他们在那边有个女人来担任祭司等等，那他把树根挖出来，那些的神以及所有那些的东西，那就像雅各从他岳父的那个支派里边逃出来时，在他们中间充斥的那种的东西。那虽然他们有各种奇怪的想法，但是当亚伯拉罕75岁时，神将他作为一个个体呼召了出来，并跟他立了一个约。那现在我要你们注意，当神订立了他的第一个约，那是跟亚当的约，那亚当所立的约是在他跟亚当之间所立的，但人却转过来违背了他的约。那每一次当一个人跟神立下一个约后，他都会毁掉那个约，但这个约不是在神跟人之间立下的，那是神跟着自己立的约，也是完全的恩典。在这个约上那根本没有律法，他从没有说如果你这么做，他说的是我已经做了，我已经祝福了你，我已经使你成为多国的父，我已经做了。那这个约完全是恩典，根本没有律法。哦，这有多么的美。亚伯拉罕唯一所做的，那他不仅是跟亚伯拉罕立的约，那现在听见，他不只是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他还跟他之后的种子立的约。亚伯拉罕跟他之后的种子，那这个约是无条件的跟亚伯拉罕还有他的种子确立的。那你说那不是犹太人吗？不，先生，他说那是多国，那我要使你成为多国的父。那你注意到没有，他的名字是 Abraham 亚伯兰，那 Abraham 亚伯兰，那后来神改变了他的名字，赐给了他一个名字 Abraham 亚伯拉罕。神把他自己的名字以罗心放了进去，那叫使他成了一个父。他是以罗心的改变了亚伯兰，并将自己的名字的一部分放进了亚伯拉罕里边，因为亚伯拉罕借着那个应许要有他的种子，他成为多国的父。亚伯拉罕，神改变了他的名字，把自己的一部分名字放在了他的身上，那使他成为了一个多国之父。那现在注意，那这是对亚伯拉罕和他之后的种子所说的，那不是给他的种子们，而是他之后的那个种子。亚伯拉罕有很多儿子，但应许之子是借着以撒而来的，从以撒出来的基督，那是王室的种子，亚伯拉罕真正的种子。那诸位，你说啊，不然你说那我们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是在基督里，那加拉太书第三章，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了，并且 是跟他一起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你怎么成为在基督里的？如果你向自己死去，在基督里重生，那你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跟他一起承受所应许的产业。那么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你只有具备了亚伯拉罕所拥有的信心，才能成为那个样子。哦，现在那么在为一场真正的医治聚会那做准备了。那假如我们可以想到那我们的应许，那神，那有人说你昨晚接受祷告了吗？是的，我在聚会里边有人按手在我身上，那你痊愈了吗？不，那我错过了我的医治，那你就不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亚伯拉罕相信，圣经说他并没有因不信而对神的应许起疑惑，反而信心坚定，将赞美归给神。那里是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他要借着撒拉生出这个孩子。我能想象在最初的几天，或者说最初的30天里边，他说亲爱的，感觉怎么样？没有什么区别，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孩子的。他们做好准备，为了孩子做好准备。日子一天天过去，亚伯拉罕说啊，亲爱的，你感觉怎么样？哦，没有什么区别，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的。那看起来是更加不可能了，但亚伯拉罕赞美神，因为跟撒拉60岁的时候相比的会是个更大的神迹了。阿们。但我们却说啊，我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啊，但我错过了我的一致。亚伯拉罕称任何与神话与相违背的东西都是谎言，他拒绝去看除了神所说的话之外的任何的东西，没有神的话是真理，不管这世界对他怎么说，其他任何人说什么，他只知道神所说的，持守住神所说的。而我们却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呵呵，怜悯。那我经过罗伯茨弟兄的祷告队列，那戴亚伦弟兄来了，我还要再去他的队列，然后等巴兰弟兄还有其他的人来了，我都要去经过队列看看我是否能得这一致。亚伯拉罕的种子，求神怜悯。难怪神说了要从他口里把他们吐出去，这让神感到恶心。是的，哦，亚伯拉罕的种子接受神的应许，任何与神道相违背的东西都是谎言，他只管走过去。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了。那现在如果我想的话，我能把这个东西撕得粉碎。是的，先生，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他就怎么样使自己顺服了呢？那但是亚伯拉罕的种子相信那个应许，那当神说出什么的东西，问题就没了。那记住，那接下来我们发现的是，亚伯拉罕当这个应许被赐予了他，或说他的种子时，那他们想要持守住他们的约，那唯一能做的就是站稳在应许之地上。那只要亚伯拉罕站稳在应许之地上，的约就有效。那这是他们唯一要做的，也是所有亚伯拉罕的种子唯一要做的，也是你们必须要做的。如果你已经被圣灵充满，那你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然后如果你有亚伯拉罕的种子，也就是神的圣灵在你里边，他会甚至像亚伯拉罕一样的相信，称任何与神道相违背的东西都是谎言，相信神的道是真实的，那不在神的应许上摆摇摆不定，单单的持守住。那这就是，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么任何与神话语相违背的东西都是错的。那我是站在神的道上，单单在神的道上，就像埃利佩罗尼特所写的，何等权柄，耶稣尊名，天使全数服服，献上冠冕，同心尊敬，他所万有之主，立在基督坚固磐石上，屈根基都是沙土，那才是亚伯拉罕的种子，绝不摇摆。那无论情形看起来怎么样，科学怎么说，任何其他人怎么说，但那是神的道，那我就持守住它，那才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你看到今天的五旬节派教会在哪里边了吗？他们就像溪流里边的水一样的软弱，是的，要像苍蝇一样的四散的飞落下来。复兴开始了啊！我真是没法在那么长的时间，那个船长讲了一个小时都不止，那我怎么受得了？我那这可怜的人，这些可怜悲惨的家伙，那还成思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亚伯拉罕渴望听到神的道，他祷告了，就持守住，直到他得着了那个应许，他就站稳在那，那也是他的种子应该做的。那亚伯拉罕的种子什么时候失去了那份大的团契呢？当他下到埃及去的时候，他并没有失去他的约，但他失去了他的祝福。那这正是今晚我想让你们众人明白的，五旬节派的教会失去了他曾经有的祝福。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我们都知道这点，任何读过教会历史的人都知道教会什么地方出问题了。那你并没有失去你的约，但你失去了你的祝福。 回到这应许之地上，回到神的道上，回到基督里。那不要东张西望，不要说啊，我们的宗派要比他们的更大，那他们都是秃鹰的巢，那我们才是正确。不要那么做，回到主耶稣的面前，回到真正的教会里，把你的胳膊向每个跌倒的弟兄伸出来，就是这样。回来，神没有把他的约从您那里拿走，只是你失去了祝福，因为你变得属世了，去到了世上，跟世界搅在了一起，那样的就不在应许之中了。但是约仍然在持守着，你需要唯一做的事就是回来。然后那当神跟亚伯拉罕的约时，那记住，那是无条件的约。神呼召你并不是因为你是个好人，而是因为他无条件的呼召了你，借着他的恩典赐给了你圣灵。那你路德派的长老会的天主教会的，但借着他的恩典都呼召了你，并且将他的灵赐给了你。那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持守在基督里，因为你在那里就是在应许之地上。那在耶稣里面一切都是安全的，只要你在基督这个避难所里，那你就远离了属世的东西，安全了。但当你去往外边看，去跟世界调情，首先你知道那你开始从基督里面走出去了，那你仍然有那个约，但你失去了你的祝福。他们在聚会里面失去了圣灵，那琴可以弹奏了，鼓可以敲响，那女人穿着那些的紧身的衣服，好像抱着皮儿的法兰克福香肠一样，那像那样在地板上跑上跑下，跳上跳下，音乐停了他们也就停了。那么戴着耳环，各种各样那些属实的花哨的东西，看起来像是某种的巫师一样，而不是个圣徒。那不就嫌我跟一个接待我的人说话，那个大的教会，他说啊，我妻子会弹钢琴。我说那非常好。那个妻子进来，我、哦、那可怜的女人穿着那种的衣服坐在，我说她是个圣徒吗？她说是的。我说她看起来像个不圣之徒。我说是的。那种东西不属于永生神的教会，那不属于亚伯拉罕的儿女，那是属世界的东西。你说爱世界和世上的事，神的爱就不在你里面了。这圣经说的，是的，远离那些属世的东西，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祷告会上，回到真实的事情上，给你心歌里把属世的东西给除掉，祷告知道神赐下他的祝福降到你身上，那些事情就会像门上的钉子一样完全的死透了，然后你就回到了基督里面。那个约一直伴随着以色列人，直到他们犯下了他们最后的错误。那出埃及记19章，那几百年之后，当那神，那看看那神提供了何等的恩典，那无条件的，也不是建立在任何的根基上，只建立在神所提供的恩典上。那当时他们正行进在去往应许之地的路上，神就应许了那片土地，亚伯拉罕的种子在朝一块陌生之地进发。他们已经被捆绑了400年，但他们已经出来，那小子们已经从捆绑里边脱离了出来。神借恩典给他们提供了一位先知，一个火柱，一个献祭的羔羊，一场他们前所未有最大的复兴。他们站在河岸上跳舞，打着手鼓，在享受一场真正的五旬节的喜年。他们的仇敌全被杀死在他们身后了，然而他们还想要一些可以用来争吵的东西，他们想要得这一个律法，好让他们能够在其中做点什么。那完全是五旬节派的做事的方式，一模一样，因为那是样板，那就是一定要遵循的方式。那诸位，在40年前，那你们的父辈在叫喊着，你们的母亲们在那边得去了真正的五旬节的祝福，神行了神迹奇事等伟大的事，那你们都觉得是千禧年被引入了，但你们做了什么？那如果你们只是让这种东西过去，单单让神的恩典来引导你就好了，那却有什么人站起来弄出一个新的主张，然后这一群人就被踢了出去。啊，不相信那种东西，另一个人说啊，不相信那种东西，再跟他说他要骑着白马来，又有人说他要驾着白云来，啊，你给自己弄出一个组织，让他骑着白马上，我要让他驾着白云来。那导致了什么呢？分裂了教会，那咒诅了神真正的团契，那导致了神的圣徒们被分裂赶散。你们做了什么？你们待在你们的组织里面40年了，把你们养得肥头大耳，折腾出各种的东西出来，你们得到了什么？想你们得到了什么？只要你们想，你们就可以待在那里，待在那地上。但到了一个时候，神兴起了约束呀，他说让我们去到那应许之地，让我们过去吧。我相信现在就是那个时刻了，神正在兴起小群人，让我们去了神完全的应许上。那里是神让你们说方言， 你们就停在了那上面，不要停在那儿。那只是一件事儿。哦，神，又充满了一切丰厚祝福，还有所应许的大的仓库。但我们却停在那儿了。我们是五旬节派的，让他们搞出了争议，他们开始奉耶稣的名施浸。另一个说那是两个神，有人说那是三个，有人说是一个。哦，为什么不能放下那些东西呢？如果那不是从神来的，神岂不是说过吗？凡栽种的，若不是我父所栽种的，不要连根拔出来。抛下那些的东西，继续保持你们的团契，继续下去。因为若不是出神的，都必亏于无有。不要打破你们的团契，不要把自己带到一棵只有你自己的小树上。让我们伸出膀臂爱那位弟兄，如果他处在了错误中，就让我们为他祷告，让他再回到团契里边来。由他去吧。哦，但是我们必须要做像出埃及记19章他们所做的同样的事，想要个律法，这样他们就会搞出神学博士，有他们自己的神学，尽管恩典已经提供了他们一切所需要的。那当非宗派把五旬节的祝福带给人们，他们却去从中搞出了个宗派来，想要他们做了过去所做同样的事。你们在这待了40年，那你们就是那样。他们做了什么？有想过他们在那些年做了什么吗？哦，神祝福了他们，他们养活家庭，种植庄稼，让家庭兴旺，他们确实那么做的，但他们仍然缺少了祝福，他们没有进入应许之地。那有一天他们过了河，去了应许之地，一个新的时代兴起，神把他们送到了应许之地。那神恩典的信息，那个无条件的约，当神把它赐给亚伯拉罕的时候，它就存在了。那么要直接讲到这个，那看神是如何向他确认这约的。然后那约一直延续到了出埃及记。那后来他们都想要让自己变成律法主义者，那律法颁布者等等，那那样他们就能有些事情让他们可以参与到里边，那那样他们就能够有些事做了。那就像宁禄，那他必须得做点什么，所以他就给自己盖了一座塔。但神只给雅各显明了个梯子，那是恩典，但这正是过去的样子，也是今天的样子。我们必须得要做点什么。那有些教会说，那等一下，那你知道某某博士是我们的牧师，那某某博士，那我们不需要那种2×4的传道人在那儿，你知道就是使徒行传2章和4章。那么有某某博士，哲学博士，法学博士，那是从哈佛大学之类的地方毕业的。但我宁愿让一个连裂开的豆子和咖啡豆都分不清，但知道自己被圣灵充满的人来跟我的孩子在一起，也不想让一个有各种的学位对神的认识，却而不是霍顿度人对埃及骑士的认识，更多的人跟我的孩子在一起。是的，先生，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回到真正的信息上，回到真正直白降卑古老感动人心神所差来的五旬节的旧文上，回到的信息上。我们今天有太多的妥协，太多的降低标准。传道人们有很大的节目，说不能给他们说那个，否则他们就不会支持我了。神才是我们的支持者。哦，你只管说真理，你看神会为你做什么。但是只要今天我们在这地上有太多那种的东西了，那我们发现，那在那个时期之后，那个律法的时期一直持续到真正王室的种子来到，那然后他把所有的律法主义都担在了自己的身上，付清了赎价，那神的教会就回到了恩典里，不是在律法和律法主义之下，而是在恩典和神的应许之下。这是亚伯拉罕真正的种子，那他把律法担在自己身上，定死在我们那些必须做不能做，一定要做一定不能做的事上。那你知道今天的问题是，当一个罪人去到主的面前，那当腓立比的狱卒问我们当怎么做才能得救时，我们不会像保罗那么对待他。那我们今天会怎么说呢？我们说啊，你必须要戒烟，你必须要戒酒，你必须要停止做这事，那不是他所求的。他说我当怎么做才能得救？保罗告诉他说，信靠主耶稣基督，要信靠主耶稣基督，不是说来加入我们的会众，那站在教会面前，那说这样的话，那他们就给你撒点水，给你施浸，那无论你想怎么做，那是我们的方式。如果你不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那不是那样的。他说只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你跟你家都必得救。如果你能为你自己相信，你也能为你的家人相信，对神有足够的信心，为你自己相信，然后也为你的孩子们相信，那他拯救你，同样的信心来拯救你的孩子。只要你不住的祈求，神会回应祷告的，不用担心。只要求告的相信，把他锚定在你心里边，继续向前，那正是那你当做的事。是的，先生。那么发现亚伯拉罕只是个普通人，那神呼召他，那并且告诉他说，神要借着他使他成为多国之父。无论你做什么，亚伯拉罕，你什么事都不需要做，我已经做成了。哦，我喜欢这个。 哦，我太喜欢这个了，能为想到自己什么都不需要做，我的心都颤抖。如果有什么事是我可以做的，我永远做不到了，但他已经为我做了，不是我怎么样，而是他怎么样，不是我的应许是什么，而是他应许的是什么。那正是那今天的人们，他们必须要有那很多的弟兄按手在病人身上，那没问题，那是犹太人的一个传统，但是从来不是给外邦人的。犹太人说，请你来按手在我的女儿身上，她就必得痊愈。那外邦人说，你只要说一句话，那我的仆人就能够活下去了。那就是区别，只要说话。耶稣转过身来对犹太人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都没有见过。那在聚会里边，每一个来到聚会中的人都应当信靠主耶稣基督。那如果耶稣已经医治了你，他为你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那已经是过去时，表示完成了。那你这信心是借着听来的，听是从神的道来的。你说阿伯拉罕弟兄，你所行的那些分辨人心的事有什么解释的？那是一种确认，证明神持守他的道。他应许说他会做那些的事儿，他正在这里不行。如果他持守了一句话，他就会持守所有的话；如果他不持守一句话的话，那他也不会持守其他的话。他持守了所有的话，他不能够医治你。如果他现在走进这栋建筑，他也不能够医治你。如果你的肉眼见到的，正如你看到我这位牧师或其他的人一样，他也不能够医治你的，他已经成就了。他也许会显明给你看某个理由来证明他就是你的主，因为他要行他以前所行同样的事来证明他就是你的主。那注意，我们发现亚伯拉罕，神告诉他说，那现在那里要将自己与你的亲人分开，将你自己跟你所有的亲人分开，你要出来来跟从我，我就必祝福你。哦，那太奇妙了，不是吗？如果你把自己分别出来，我就祝福你。但这正是麻烦出现的地方，那正是麻烦出现的地方。人们不想要把自己分别出来，他们不想要跟他们的牌局分开，那跟他们那些属实的东西分开，他们想试图把那些东西跟他们一起带到教会里边来。你必须把自己跟不信的人分开，不要跟不信的人同父一恶，出来分别出来。这是主说的。那世界在寻求一种的大杂烩，那很多时候你知道，当我在那别的宗派的教会中，那他们通常告诉我说呢，他们这个人是个很会混杂的人，我相信我们会把他送到那儿去，肯定的带着所有的女士他们的丈夫去游泳，跟他们一起玩王克牌，那跟他们在地下室里面举行舞会。那一个很会混杂的人，神不需要混杂的人，他需要分别的人，为我分派保罗和巴拿巴。神要的是分别的人，那世界却要一个混合的人。那些好莱坞式的卷头发的，那可以站起来跟会众混杂在一起的人，那么想要年轻人，那么想要一些从神学院里面出来，那了解所有的暗示啊等等的人，那都不会用那样的人。但让他们去做一次手术试试，看看他们是否会让一个刚刚职业第一次操刀的医生给他做手术。哦，不会的，如果要切除什么东西，你想要一个老的外科大夫，他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已经从业很长时间了。是的，因为你很在乎这个身体，但你的魂又怎么样呢？任凭某个人在那里切割吗？你的身体会死了，都会灭亡的。但你有一个魂，那魂是永恒的。原来我不想要一个在事故场上多年经历过征战拥有经历的人，他们曾站在那些快死的人身边，那看到那些快死的人，看到他们那些渺小的经历根本一无是处。当死亡临到那些人，他们会像其他的东西一样消亡了。而医生给他们注射一针麻醉剂，听到他们尖叫着呼求怜悯，大喊大叫，但是不管用了。那我告诉你一个得救的好的例子，那人会怀着一颗清洁的心，看着耶稣基督的脸赞美神，说着方言死去。是的，先生，那是一个真正的属神的圣徒，当那日在死亡的时刻，就是这个在持守着他。那瞧，有的人只是懂一点点的神学，却对神一无所知。我们必须要知道神是怎么样的，要借着一个个人的经历来认识的。那神说把自己分别出来，但亚伯拉罕做了吗？没有，先生，神一直都没有祝福的，直到他完全顺服了神说要他做的事儿。那我也想对这教会怎么说，除非教会完全的顺服了神所说的话，否则你永远都无法往前走，你根本做不到。神做了应许，那亚伯拉罕在那边徘徊，但神一直都没有完全的祝福的，直到我们在创世纪第13章那在那里才看到了。那么发现那里时在牧人中间起了纷争啊等等，那神那他看到事情发生，那亚伯拉罕他是个基督徒，他对他的侄子罗德说，那我们不要相争， 因为我们是弟兄。他说，那你做你的选择，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西我就往东。那这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绅士。那像你走这条路我就走另一条。那让我们不要彼此相争。那我们的牧人也不要彼此相争。那罗德他很贪婪，那表明了他是什么。那他看着下面那里看到那些建造起来的伟大的东西，他不想要单独与神同行，他想要跟世界混杂在一起。那正是教会做的。那他们不是去与神同行，而是出去跟世界混杂在了一起。那今晚看到我们在哪儿了吗？看到教会在哪儿了吗？绝对是的，朋友。那罗德下去，那他贪婪，他去到索罗马，那像那样在那里遮搭帐篷。那或许是因为罗德太太想要他们在索罗马城里边穿的那种的衣服，那想要成为那样的人。那罗德想要成为一个大的商人，那在城里边有影响力，因为他想也许他可以那多赚几个美元什么的。那么发现他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职位，在那被盗了，他被盗了。那这正是属世的教会。他去到了索罗马，他去到那儿跟世界混在一起，在那里边堕落了，做各种的事情。他把他的女儿们也带到那儿，他带着他所有的孩子，他的妻子等等，把他们放在那样一群人当中。那当他让自己分别出来，那因为他从起初就在他里边，他完全把自己分别了出来。那时神就祝福了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你选择了跟从主被藐视的少数人的道路，你把自己分别出来，待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那现在我要祝福你，因为我要把这里每一寸的土地都赐给你和你后来的种子，我要把这地都给你。他说，你只要起来朝东西南北观看，那走遍这地。阿们，我喜欢这个，走遍这地，这都是属于你的。哦，我真是喜欢这个。那就好像我们受浸之后，那进入了一个大的商场，那因为借这个圣灵，我们都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那在那个身体里边，就是基督耶稣。那借这个圣灵，我们都施浸归入了那个身体，成为了那身体的一员。这就是了。那瞧这条。那是一个大商场，那很多人进去，他们说啊，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啊，我不想要他把我送下阴间的等等，那所以我要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我要站在这儿。那不该是那样的。那如果你拥有一个大的商场，那走进去看看你得到了什么。那对你们进行会位的公会长老或者人来说，如果你们不相信圣灵是正确的，如果你们不相信神的意志是正确的，为什么你不透过那个大的商场来看一看呢？那周围看看，拉开这个抽屉看看，如果要给我做大房子，我就走一走，那看看我拥有什么，我会好奇，喜欢到处走看看那些属于我的东西。那当我见到基督了，我也想找出我所拥有的是什么。阿们。我发现神的意志是属于我的，喜乐是属于我的，永恒生命的河水在流淌，能力、永生、恩典，所有那些东西都是属于我的。如果什么东西看起来好像比较高一点，那我就找到把梯子爬上去，那过去看看。是如果看到有什么东西我够不着了，我就到雅各的梯子上不断的祷告，直到我上到那里看到了。谁的说，那我看到他给出了意象，从哪里来的，我做的事你们也要做，我做的事你们也会去做，我必与你们同在，凡你们所愿意的都被赐给你们的，都是我的，我是一个继承人。阿们。一个继承人，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我成为了一切的继承人，拥有一切的应许。我是个继承人，那所以我有权四处走走看看我继承了什么。如果人说你在加利福尼亚这里有一处你要继承的大的庄园，那会怎么样呢？某个人自愿给你的，那你说了，才能没问题的。不会的，你会飞奔到那地区，你会找台律师等等，你会看看你拥有什么。那只是这个生命，这个肉身的生命，但到了永恒的生命，那在那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时，那为什么你不能看一看你所继承的是什么呢？阿们。这本书的每个应许都是我的，每章每节每一行。是的，我相信神的爱，因为这圣经里每个应许都是我的。那借着基督，我成为了一切的继承者，我是我医治的继承者，我是我喜乐的继承者，我是救恩的继承者。那救恩是神所赎回，从他的圣灵所生，被他的宝血洗净的。学的先生，我是个继承人，是王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子。阿们。神所应许的一切都是我的，我跟主耶稣同受产业。阿们。我喜欢去看一看， 真是阿布拉罕，你得出去走遍这里，四处看一看，看看那些属于你的都是什么，看他们的都是你的。我喜欢这个四处观看，看看你的得到的都是什么。那为什么你不能在明天去剩下的吧，看看你继承了什么呢？那看看神应许给你的所有这些伟大的祝福，你是这个的继承人，不是你的，不是你应得的，而是借着亚伯拉罕公义的种子耶稣基督使你继承的。我们在基督里是死的，成了亚伯拉罕的种子，并与他同受应许。那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你如果相信神所说的一切的话，神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是这话的继承人。阿们，我继承了这句话。那他所应许的所有那些祝福我都是继承人。那是我的产业。那当神拯救了一个人，他就给了一大本支票本，那在那个支票下面写这一切，那耶稣的名字写在上面，那写在支票的下面，那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亚伯拉罕种子相信那个，那种写好支票递进去，那存款已经放进去了，都在银行里了。那怎么来的？不是借着你的义，而是借着那义的王室的种子基督的义。他才是那位把存款放在那里的那位，存款在银行里边了，我相信是这样的。你们呢？说不要怕去写支票，银行会对付的，天上的银行会对付所有的支票的。是的先生，首先这张支票必须先经过清算中心。是的，要看看你是否真正的相信了。如果你相信了，他就会通过清算中心，不用担心这点。那支票一通过清算中心，钱款马上就会给你。是的，那如果在你心里边你真正相信那是神的应许，你就会在心里边接受，那么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就必得着回应。神应许过了，那是继承人，我们是救恩的继承人，是耶稣一同承受产业的，我们跟亚伯拉罕一同承受产业，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如果你做错了事儿，那如果你偏离了那条古老的大道，去到了世界那边，那你并没有失去你的约，姐妹或弟兄，你并没有失去你的约，你失去的是那约的祝福。回来，从埃及出来，回到这应许之地上，那回到神说你应当待在的地方。那你们若住在我里面，约翰福音15章，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被赐给你们。但你必须要待在那儿，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那这是神的应许。你们若住在我里面，那意思是待在那儿，那不要跑到埃及去追求世界上的东西。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语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必给你们成就。那是神的应许。你要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就待在那应许里面。如果你出来，那就再回来。你在埃及会陷入麻烦的，回到应许之地上。那么发现那他把自己分别了出来，那神一直都没有完全的祝福亚伯拉罕，直到他彻底顺服了神，便让自己分别了出来。那神也从来不会祝福一个人、一个教会、一群会众或一个宗派，除非他让自己完全的投降顺服神。宗派并没问题，如果你像这么样的写说我们相信这个逗号，但你们却是这样来写一个组织的说我们相信这个句号，那你们要么相信这个，要么就根本别来。如果你这么的读说我相信这个逗号加上神所显明给我的一切，那就没问题。是的，那我们相信这个呢，加上我们能够从神的里边得到的任何的东西，那就好多了。瞧，但你们把它作为宗旨说我们只相信这个。路德发生了什么？那路德他一看见那道火柱时，那他就跟随了火柱，但他怎么做的？路德死后他们组织起了一个教会叫路德派，然后他就死在那个组织里边了。那因为他就像天主教会一样，首先你知道那卫斯理出来了，那火柱就从组织被移了出来继续向前，那卫斯理看到了火柱，他就跟随了火柱。但是第一轮的复兴结束后，他们就组织了起来，称之为卫斯理派或者说卫斯理公会教会。但他们组织起来，他们就死在了那儿。那然后五旬节派看见火柱来了，那不再归从于路德的称义还有卫斯理的成圣，他们看到了圣灵的喜，那火柱回到了最初的祝福上，他们就随之而来。哦，他们出来开始说方言，那有神的大能运行在他们当中，但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组织起来就死在了那儿。但现在火柱又移了出来，他又在移动了，他从来没 那从没有过哪个组织是兴起之后没有死掉的，那么再也没有兴起过。我挑战任何的历史学家，我想看着其中一个的脸，他是这国家最好的历史学家之一。是的，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那现在就跟我们做在一起。我问这人或任何其他人，只给我看有哪一次一个教会组织了起来是没有死掉并且一直死在那儿的。这世界教会的历史上从没有组织再兴起过，从没有过。神不想要那个，神要我们在他里面是自由的，他要我们到一个地步是我们能够接受神一切的所有，不只是待在这座山下，是走出去亚伯拉罕的种子。也说你在反对组织们，不先生，组织并没什么问题，但他们画了一条边界线，把所有不跟你们相信同样东西的人都画在了外面。我们应当做的是向路德拜会的公会并所有人伸出我们的膀臂，来到一个我们能够彼此团结的地方，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除非我们能到那种的地步，否则我们就会死去。我们坐在这边完全的干枯，就像个皱巴巴的苹果，让人家成了个柿子，皮儿都皱了起来。坐在啊，我属于某某教会，哼，那不再有生命进到里面。瞧，我们真是不能那么做。不，我们必须要来进到基督耶稣里，我们是继承人与的同受产业。那直到我们把自己从属世的事情中分别出来，那里叫那每一个教会在那开始把自己，那里说啊，你只是在说为了公会吗？不，我说的是所有的宗派，那他们中的每一个，我们的五旬节派跟他们一样。那在这个会堂里边没有哪一颗诚实的心不知道五旬节派教会已经变得跟其他教会一样了的。多少人相信这个请举手，感谢你们诚实的心。是的，跟其他教会一样了，那里是错的，那是不对的。不，先生，神不能被组织起来，他需要的就是相信。哈利路亚。哦，弟兄，那如果那教会进入状态并且接受那一点，神就会兴起各样的事来，但是绝不会把他的根基建造在人所摆设的东西上面。因为除了神的儿子基督耶稣，再也没有别的根基可以立定的。启示就是他把他的教会建造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是的，先生，那时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今天跟那时一样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跟他跟先祖亚伯拉罕一起同受产业，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基督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完全的分离，那必须要出来。你说的，我应当从我的组织里边出来吗？不，待在你的组织里，但要让世界从那里边出来，那也就是了。不是你组织的问题，你说我属于神召会，那就跟其他的组织一样的好。我属于长老会，那跟其他的组织一样好。我属于一体论、二体论等等，那就跟任何的个组织一样的好。那这些都是人造的机构，是的，但那个并不是问题。你属于基督吗？你是他的种子吗？你已经在基督里死去，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吗？那就有信心相信永活的神。对内地的其他人来说，你就成了一个榜样。站起来，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摇晃了自己，把尘土抖掉，醒过来，清醒过来。我们处在征战中。我们在老人家教会时代，有多少人意识到我们是在老人家教会时代？我对兄弟说，让我们为此做些什么吧，让我们做点事儿，我们不要陷入到那种的境地。是基督在外面努力的敲门想进来，我们让他进来。我们要在他里面呢，我们就是一切的继承人，一切都是属于我们的。哦，我喜欢那个每一个应许。哦，那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那在我讲完这些之后，我想要讲一讲神把他带到变相山上，显明神在那里对他做了什么，他的设立他的儿子，那注意看他如何把其他的儿子也带出来做同样的事儿。哦，这本圣经里边他是何等的丰富。不要去读那些什么搞笑的故事书，不要去看那些没有益处的电视节目，回到教会里边去祷告。那一个女人说了，我就是找不到时间来给我的孩子读圣经。那苏珊娜·卫斯理她有17个孩子，她却每天能花3个小时，她没有现在的那种的便利，她没办法按个按钮就洗好碗碟，她没法打开水龙头就像那样放出水来，她用一个旧木桶，还有一个手摇的辘轳，她从井里边取水打出水来。那里养了17个孩子，却每天花3个小时来祷告。 从这养大的孩子里边出来了什么？约翰和查理。哈利路亚，是的先生，绝对是的，都是在他们那个时代震撼了世界的人。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分别为圣的母亲，分别为圣的人，把神放在首位的人。是的，我们却把别的东西放在了首位。我属于下面的那个团体，我也属于一个团体，但是在上面的，那才是我们该属于的团体，耶稣基督的团体，那贫穷受屈辱被抛弃的一群人。我很高兴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是的，我很高兴我能属于那个团体，把自己分别出来，从世界里边出来，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亚伯拉罕把自己分别出来，神就祝福了他，赐下了他所能给予的一切的应许。在他把自己分别出来，神就向他确认了那些应许。在他把自己从这些属世的东西里边分别出来，那种的不信，那只有一种罪，只有一种罪，那就是不信。抽烟并不是罪，犯奸淫不是罪，妄称主名不是罪，那都是不信的属性。那是因为你不信，你才会这么做。瞧，罪就是不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除非你相信神话语的每个字儿，并称任何神话语之外的东西为谎言，否则你连第一雷都还没有去到。阿们。哦，神啊，我真希望有什么办法能够抓住人，把这话语放进个罐子吧，然后倒进他们的喉咙里，堵住他们的嘴，让他们吐不出来。是的先生，那样他们就能够明白了。我不正是有意要粗鲁，那我只是想，那我这么说不是为了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这是讲台，这是神的家，这是一个被奉献给他的地方，在这里边福音和圣灵的彰显应当被人们所知晓。我站在这儿不是让人看的，我喊叫不是让人听的，那是圣灵在借着神的道在运行，那才是我们想要做的，就是把人们再次带回到神那里。那么看到人们从街上走来，远离了世界，进入神的家，甜美温柔的在圣灵里边敬拜神，处在神的灵中，那圣灵在教会里边运行，有神迹奇事恩赐随诊。哦，每一个字儿都要相信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女，那这本圣经中没有一个字儿是你可以不把你的魂系在上面的。我昨晚祷告，在你知道我这残疾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好转，那我肯定是错过了，那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女。不，那撒拉那并没有任何的区别，在他65岁时，那无法像女人所应有的那样生孩子。那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亚伯拉罕并没有越来越软弱，反而越来越刚强。阿们，再继续往前，哦，哈利路亚，那将会是个比以前更大的神迹了。瞧，甚至25年过去了。25年，他在25年结束时要比刚刚开始的时候更加的刚强了。他一直越来越刚强，说赞美神。那这不是那些小靴子准备好孩子要来了。是的先生，这婴孩要出生了。你怎么知道了伙计？你都100岁了，你怎么知道？神那么说了。这就是了。是的。那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我们就说，啊，我昨天接受祷告了，但我还没有好。呵呵，亚伯拉罕的种子，亚伯拉罕的种子只会接受神的道，神做了个应许，神就会持守他的应许，否则他就不是神了。神做了个应许，要在末时显出这些的迹象。他这么做为什么？人们会批评，就像他们昨晚所做的那样。但他们那么做时，他们就把自己永远的与神隔绝了。耶稣这么说的，他说凡说一个字反对的，今生来世永不得赦免。将来必定会有那样的事发生的。所以神，那一位公义的神，不能把他的愤怒倾倒在一个义人身上，那愤怒必定会临到一群不信拒绝的人身上。绝对是那样的，在世界拒绝之前，他必须要先看到那些事并且拒绝，然后神会让公义倾倒他的愤怒出来，那是完全正确的。那正是为什么他以那样的方式对待以色列人，他们都死在了那儿。当提罗进城拆了城墙，他们说血几乎没过了马的绝环，那女人们杀了自己的孩子吃他们的肉，那又吃树上的树皮，吃地里的青草。以色列人教会成员，荣耀圣洁的人，那他们清楚地知道这道，但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没有相信神所赐予他们的弥赛亚真实的迹象，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神那么做是公义的，他的圣洁要求他那么做，没有刑罚就没有公正。 那里这里啊，如果那里边有个红灯，那里闯了红灯，那里最好不要那么做，那是不义的行为，闯了红灯是要受刑罚的，你会被处罚，要交罚款。若没有义，律法就不是律法了。那要有公义，神的圣洁要求公义。神的儿子付清了赎价，为要救赎你。如果你拒绝接受那救赎，那只是接受一些教会的礼仪或别的什么东西，以及如此类的东西，那你就不能够责怪神了。那红灯在你面前闪烁，那现在正在闪烁。是的，先生，不要越过去，你走在一条危险的线上。你们是神的儿女，回到你们的约上，回到了应许之地上。应许是什么？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且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要呼召来的，这应许是给他们的。是的，先生。那么发现，当亚伯拉罕将自己分别出来，神就去到他的面前说，亚伯拉罕，说这些都是你的。在那之前，神从来没有那么说过，在那家里仍然那挂了很多的这些的东西，这些的小的这些的东西太多松散的地方了，他仍然让罗德跟随着的，还有那些大惊小怪的人等等。那后来当他把自己分别的出来，真正去到了神告诉他要去的位置上，那是神就向他显现说，亚伯拉罕，起来走遍这地，看看这地全都是你的，我要赐给你神的医治，给你救恩，我要给你圣灵的血，我要给你所有这些应许，每一个应许都是你的。亚伯拉罕四处去看看，看看你得到了什么，那去看看那拥有什么东西，现在他们都是你的了。亚伯拉罕，我们看到我们的父亚伯拉罕在那里看着说，赞美神，我拥有那座高山，我拥有这座高山，我拥有那个，我拥有这个，我拥有那个，那都是我的。阿们，就是这样的，圣洁里面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我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我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在这里，首先你必须来到清算中心，把事情弄对了，那回到应许之地上，在那里圣灵在你心中每天都是甜美的，你过去主的生命，哦，神的荣耀把主耶稣的甜美倾倒在你身上，哦，那是真实的。那那样在你心中就会有什么东西持守住你，我的毛毛定了，你在那里有什么东西拉着你，知道你自己搅动起来了。那查看圣经，看看他们在那个时代做了什么，回过头来看看是不是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你身上，看他们以前所拥有的同样的经历是不是你的经历，如果是的话那就没问题了，你就可以求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了，持守在神的道里边，求你想要求的东西，那就必定会赐给你的。我想再多讲一些的经文，我想没有时间再讲其他的经文，也许明天晚上我会讲。那这有另一处的经文是我想要讲的，在分开之后，那在第14章，那在确认了约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件非常令人瞩目的事情，也许明天晚上我会讲。但确认这约，那亚伯拉罕从那地出来，接着他越过了幼发拉底河，那么很多人也是那样受尽了，越过河去到了那片土地上，那不要再退回到埃及去，待在那片地上顺服，留在了应许之地，瞧，要待在了圣灵的下面，那不要让你自己去模仿某个世界上的人，你要去模仿他，瞧，注视他，注视他的生命，不要去学某某人那样行事，苏西姐妹或杰克逊弟兄，不管是谁，不要像他们那样行事，只要与主同行，那我一路天天充满爱，有天上的鸽子与我同在，那只要跟他待在一起，你看看那会怎样使你甜美，怎样把属实的东西都给你除掉，那他不会在乎人们怎么说，你正在与主同行。那不就前我跟我妻子去到我们那几边的商店，那当然那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都不会那么做的，但在那我们那一带，那我刚从我去到了某个地方回到家，我相信是在早上，在加勒比海的早上，我回到家，我妻子说，亲爱的，我很高兴你回来，那我们得去趟商店那买点东西回来，我说好的，我们出发，那么出去发动那辆老爷车，然后我们就出发去商场。那我在路上我留意看着，那我过了一会儿，那我看到了我们所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一幕，那当时是七八月份，那差不多那个时候，那在我们的地区，我看见一个女人穿着长裙，我想这不是很奇怪吗，她竟然穿着长裙，那么所有人都穿着很短的裙子，无论他们是不是要做妈妈了，他们都跟随着潮流，那么这些人他说，我说你瞧着看起来那像是一位女士不是吗，她穿着裙子，我说真奇怪不是吗，自从我回来我没有见过一个人这么穿戴，我相信是这样。那他说，贝了，我想问你一件事，他说你认识那个站在街角的女孩，你也晓得她去哪个教会，我说是的。他说那为什么那他们那些人就跟我们一样，我说当然了，那跟我们完全一样。那他说那为什么他们不是，那他们很敬虔，那他们去教会却做像那种的事儿，那为什么在我们里面有什么东西不让我们那么去做呢，我说，他说那为什么他们都是美国人就跟我们一样，我说那正是问题所在，他们是美国人我们不是，他说什么， 我说不，我们不是美国人。不是，如果你去德国，你会见到德国的灵。瞧，那德国作为一个国家有一个灵。你去了瑞典，你会看到瑞典的灵。那他们在德国时候，我们举行了拉根普莱德里兄在这的什么地方，我们举行了一场大的聚会，我们平均一天晚上就会到10000人悔改。那在5个晚上就有50000德国人，包括共产党员的等等，他们回船去到了基督的面前。那后来我走在街上，在那里那些圣徒们手上拿着一大扎的啤酒，喊着荣耀哈利路亚赞美主。我走过去，坐在桌边一个成圣敬虔的家庭，他们都倒满了啤酒。我想，哦天哪，那他们都是那样。我也在那里吃饭的，所有人开始用德语彼此交谈，他们都看着了。我跟宝博士说，他们很奇怪，为什么你不喝你那杯啤酒。我想，哦，我说我怎么说你就怎么说，我说我猜这没问题，但你瞧，我是照着拿西尔人出生的，那我不应该抽烟嚼烟草或者喝酒。哦，那没问题，好，是赞美神。然后他们就继续喝酒。那是德国。那我去了意大利，他们不给你送水，他们送的是酒。那我去了药店，想给自己买些蒸馏水，那水装在一个水壶里边，那有一个就像葡萄酒一样的外面包着东西。我猜任何人都觉得我可能带着自己牌子的酒，所以我去了各处就从那个水壶里边喝水，也觉得是那样。那那壶里蒸馏水，我不想要他们的酒，不，但你瞧，那是意大利的灵。那你去了芬兰，那我在那儿，那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地方，那他们说我们要去到基督教青年会那边洗个桑拿，那里是芬兰浴。那我去了那里，那我觉得好像很奇怪，我说我相信我还是不洗了。那不管怎么样呢，当我们所有的弟兄都进去，那里走了一个金发的女人，手里拿着几条大毛巾，在那些剥光的男人们中间走来走去。我说，哎，不要那么做。在那看着我有点发笑，然后继续走。那他们在那里让那些女人给男人擦背。那我对玛丽恩博士说，这是不对的。他说，他们只是搓澡工，那就好像你们美国的护士一样。他这么说了。我说，不管这是什么神，从来没有打算让事情成为那样的。是的，但那是在芬兰。行，那现在讲到美国，那有没有曾到过欧洲罗马？那去了圣安吉洛的墓地，那甚至在意大利，这对我们的国家来说也是一种的羞耻。那里立这块牌子，就在圣安吉洛的地下墓穴旁边，上面写着：“美国女儿们，当你们进入这里时，请穿上衣服，以示对死者的尊重。”哦，阿根布莱特弟兄还有我一起坐在那吃饭。我们津津有味的享受一块上等的牛排。那知道美国小姐突然现身了，她手上戴着珠宝，足够挂满这里冒险商店。那叼着一支那么长的烟，戴着一副战略眼镜，牵着卷毛狗坐在桌子边。我这样感到羞耻。那个说自己是基督教国家的地方，那根本不会让你成为基督教的。包先生，我们不是美国人，我们只生活在这儿。作为国家，作为人类，我们是生活在这里。那据我们所知，这世上最伟大的国家。但我要告诉你们，那就要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那圣女贞德一样。那法国人曾需要一场革命，但后来又需要一场反革命。那是美国人所需要的一场复兴和反方向的复兴。谁来在纠正教会中一些的东西，一些人们的生活。那民主是对的，但在民主当中，我们需要一场复兴来把事情纠正过来。那完全正确。如果我们是美国人，如果我们是生来自由的美国公民，我们应当感恩。我对我妻子说，在那瞧，我们是从另一片土地来的，亲爱的。他说，另一片什么地？我说，从天上，我们是从上面生的。所以在上面，我说，美国人，是的，每个美国人都在那么做。他们出去抽烟，穿不道德的衣服，那男人朝女人吹口哨，举止失常，那盯着女人看，那都快撞车了等等。我说，那就是美国人，是的，那就是美国人，秃鹰。行，是的。那他们出来污秽，看起来肮脏污秽，不敬虔下流，而且还去教会成为执事或者传道人。是的，就是那样的。他们去教基督徒，却现在要行事，发生了什么？他们都是美国人，那就是美国的灵。那你们为什么晚上待在家里边，在电视里边看笑话，看那些连群喝醉酒的水手都讲不出来的东西，看那些未经审查的节目，以及各种各样肮脏无聊的东西？那有的母亲父亲都快要去世了，你们却给他们一台电视机，让他们待在家里边，不去教会。他们所需要的是再次回到祷告会里，回到神的面前。是的，难怪我们已经准备好的原子在上面都刻着我们的名字。我们罪有应得，绝对就是这样的。我们错了，犯罪得罪了神，神给赐下圣灵走遍这地，那不就先做我们的城市。那有一个妇人在四处转悠着，那他有一个小儿子，他在到处搜索，他进了一家一毛钱店，摇晃那些东西说，看到这个了吗宝贝儿，看到了吗宝贝儿。那小孩只是坐在那儿，眼睛发直，说，看到这个了吗宝贝儿，看到这个了吗，这个多漂亮，看到了吗。那小男孩目光呆滞，中间的妇人变得歇斯底里，扑倒在柜台上，店里先生看他出了什么问题。他说，不可能是那样。他说，我的儿子，那是刚刚的一年前，他变得不对劲了，他只是坐在那儿发呆。 那任何应该引起的这个年龄段小孩子注意的东西都没法吸引他，他只坐在那儿发呆。他现在医生说他好了一些了，但是他没有，我给他看一些不应该引起小孩子注意的东西，他却都视而不见，他还是那样发呆。那这是教会所做的。那神把人们所能够想到的一切的恩赐都送给了教会，跳了萝卜茨葛佩里各种各样的神奇奇事，但教会却只是坐在那里边说啊，我属于这个。那瞧，那只是坐在那目光呆滞。教会在精神上、属灵上什么地方出错了？薛利先生，那你太属地了，你像只鸡不像只鹰。一只鸡你都是些属地的鸟，只会在谷仓里边刨食吃，不敢去吃天下鹰的食物。鹰是一个属天的鸟，但教会堕落的就像鸡一样，到了一个地步只关注世界和属世界的事儿。那菩萨那种的东西上面狼吞虎咽的，还把那些带进了教会，让信仰变成了社会化，那是糟糕的东西。也许在这之后你们可能不爱我的，那弟兄在审判那日你的血不会在我的手上。那这是一件事，是的，那时你就会知道这是真理。你随心所欲做你想做的事，这取决你。但是我说天国的子民是从上面神的灵而生的，而不是从这下面生的。那无论是犹太人、法国人、美国人，无论什么人，他们都不是属于这世界的，他们都是天国的民众。因为我们凡称自己为基督徒的人，都是在清楚的宣告我们是在寻找另一座城，那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在寻求一座将要来的城，我们在盼望一个将要来的国度。我们说自己是在这世界上是外乡人，我们四处的游走，盼望着将要降临在这地上，就像在天上一样的国度，盼望神的应许成就。那才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亚伯拉罕将自己从所属世的事情中分别出来，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称自己是个寄居的外乡人，他不属于这个地方，他在盼望那座城，他走遍旷野等等，他一直在寻求那座城。一切亚伯拉罕的种子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放下一切的重担。我们说我们是寄居的，我们不是教会成员，我们是寄居的，我们不像世人那样行事，我们是寄居的外乡人，在世界看来我们行事古怪。我们正在寻找一座城，神所建造所经营的。我问你们基督徒朋友们，我问你们罪人朋友们，如果你今晚死去那会如何呢？美国能救你们？从今晚开始一万年后你会在哪儿呢？明天早上你会在哪里呢？你的归宿也许今晚就被盖上了印记，而你还不知道。让我来警告你，要与神和好，让一个灵，那要知道，那从天下降下的圣灵所包含的属灵的事，在内有神的圣洁，在内有神的天使站立，在内有耶稣基督站立在至大者神的右边，有荣耀、圣洁和神的大能。那样你就会像一个外乡人一样的在这里行走，因为你是个外来者，你不属于这个世界。小子们，你们并不属于这世界，我也不属于这世界。我为你们祷告，叫耶稣为他的教会祷告，他们不是属于这世界的，你们不是属于这世界的。我不管你是不是美国人、瑞典人、欧洲人，也是个基督徒。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的灵就是从上面生的，那会使你活得圣洁，想要成为圣洁的样式，叫像基督、像神那样行事。你全部的渴望都在天上而不在世上。那再多解释一下，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一会儿，那么只有十分钟了，那就要到结束的时间了。那后来当罗德做了他的选择，有什么事发生了？发生了什么事？混乱立刻就出现了，那是什么？一些王下来，那么掳走了罗德，从索罗马掳走了他，那还掳走了他们的妻子，带着他们一切的财物走了。那主亚伯拉罕在第十四章，基督祝福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去追赶他堕落的弟兄。基督的灵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他去追赶他堕落的弟兄，又把他夺了回来。亚伯拉罕这位意义的传道人去追赶他堕落的弟兄，就是他宗派的弟兄，并把他带了回来。他把他带回来，在撒旦掳走了之后，给了他第二次机会，再次将他带回了团契中。那罗德他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应呢？他没有去对亚伯拉罕说，我父亚伯拉罕，我错了，我知道我错过了祝福，我被掳走跑到了世界上，现在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把我带了回来，我很感激你，我要去跟主所那被人藐视的少数人的道路。没有，他又回到了索罗马城里，那被污染的地方，对吗？那再来看亚伯拉罕， 那现在就要结束了。那这是何等一件美丽的事情。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那就会看发生了什么。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麦基洗德就是那位撒冷王、平安王、公义王。他是谁？他无父无母。他不是耶稣，因为耶稣有父母。但这个人无父无母。那如果你想要把经文记下来，那希伯来书第七章，他无父无母，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他是撒冷王，是耶路撒冷的王，他是平安王，是公义王。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时，无命之中。那是神，肯定是的。他以麦基洗德的样式下来，那在征战结束后，那里迎接亚伯拉罕。那注意，这是个很美妙的部分。亚伯拉罕这位义的传道人，却把那堕入到形式化不属神的事情的里面的弟兄夺了回来。他说，出来弟兄，出来。亚伯拉罕的父亲带来了什么益处吗？没有。罗德又堕回到了索多玛城中，在那里跟他的女儿们一同灭亡，在了羞辱中，他在那里灭亡。但之后亚伯拉罕这位属神真实意义的人，他得到了复兴。在征战结束之后，麦基洗德迎接他，亚伯拉罕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了他。麦基洗德用什么来接待他？酒和饼，那是圣餐。在征战结束之后，耶稣说，我不再跟你们吃这饼，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跟你们喝新的那日子。那征战结束后，神的仆人麦基洗德这位伟大的平安王，天上伟大的王，无父无母，无生之时，无命之中，没有生命开始和结束日子的王，他会在征战结束后迎接我们，给我们圣餐。哦，亚伯拉罕的种子，祝福你们的心。你能成为一个亚伯拉罕的种子，能成为神的一个仆人，与属世的事征战，你岂不高兴吗？哦，你看到你所爱的教会堕落到世界中，那会让你的心有什么样的感受？你伸出手去向那样来拖拽的奴隶的摇动他，给他们指明出来，但还是照样滚回到了同样的情况里。但记住，当那征战结束，我们要戴冠冕，我们要戴冠冕，哦，我们要戴冠冕。当那征战结束，我们要戴冠冕，在那新耶路撒冷，戴冠冕，戴冠冕，明亮闪耀的冠冕。当那征战结束，我们要戴冠冕，在那新耶路撒冷。在肯塔基我出生的地方，那个老宣教进行会里，我看到在他们跟五旬结拜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说方言最初的证据。我看到那些戴着帽子的老妈妈们，他们像那样头发上别着那些的发卡，那就像那样，那他们站在那儿，站在那里唱诗，挥舞着那些的帽子，泪水从他们的脸颊上流下来，他们尖叫哭泣，看见神的异象。等那征战结束，我们要戴冠冕。他们今晚就在那片故土等候着，在那里等候复活，因为凡信主而死的人都必在早晨复活。凡大荣耀光辉灿烂，何等快乐，蒙拣选得胜的人都在天空一同相会，在那边点名，我亦必在其中。我想亮出一些征战的记号，你难道不想来帮助别人得救吗？有一次凯撒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进行一次大的阅兵，他说像有一个尊荣的人坐在那我的旁边驾着车，他所有的军官们都擦亮他们的盾牌，整理好他们的羽毛，那把宝剑磨得闪闪发亮，他们像这样，那踏步经过凯撒身边，那身上穿着他们大宗配的服装，那像那样走过去，那凯撒看看我是谁，凯撒坐在那看着他们，看着他们，那这时有一个小步兵径直走过来，遍体鳞伤，低着头，凯撒说等一下，到这儿来。他说你怎么弄得这样遍体鳞伤，你从哪儿受的这些伤？他说在外面的战场上为你征战而受的。他说上到这儿来，你就是那位要坐在我旁边驾车的人。是的，保罗说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当征战结束， 有一天我们会传讲完最后的一篇道，最后一次合唱这本圣经，唱完最后的赞美诗，祷告完最后的祷告，那时那有一天征战会为我而结束，征战会为你而结束。不用担心，我们会遇见麦基洗德，那位伟大的大祭司，神的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征战结束后，他会坐下来用圣餐来接待我们。趁着有时间，让我们尽自己所能的抓住那些骆驼们，竭力把他们从索罗马拉出来，因为我们必须要那么做。愿主祝福你们，让我们低头祷告。当你们低头并闭上眼睛，我问你们一个真诚的问题，那我只问你们一件事，你是基督徒吗？如果你还不是，你愿意举起手来说，伯兰弟兄，我倒在了路边，我想再回到神的面前，我想重新开始我的团契，我已经去到了埃及，我想要重新开始，我想回到应许之地。伯兰弟兄，今晚聚会即将结束，请你为我祷告好吗？你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楼上的呢？那在楼上的有没有人要说，伯兰弟兄，那我曾有过得胜，我以前也是个敬虔的人，但不知道什么的杂草荆棘等等的东西把我给挤住了，我没有在我应该在的位置上，我知道我不在，请你为我祷告，伯兰弟兄。好的，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还有别人吗？这里有没有人从来没有为基督而站立过的重生一无所知还不领受圣灵的？那你还不是神的孩子，你知道，那如果神今晚来，像耶稣来到这地上，那你肯定不能跟他一起去到贝提里。而你作为一个罪人，你想要在祷告里边蒙恩一年吗？你愿意举起手来说，弟兄请为我祷告吗？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好的，很好，神祝福你。还有另外一个人愿意举起手来说，请为我祷告，伯兰弟兄，我不想要像这样离开这个世界，而且无论你在生命里边做了什么，你必须都要把它留在这地上，只有你事先送到荣耀中的东西才算数。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为什么你不举起手来？我看到一个17岁的小男孩在生命的十字路口上举起了手，这表明他说，我想要认识耶稣做我的救主，求神使那个孩子成为一个传道人。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士在后面举起了手，也只是个17岁的女孩，一切都处在这罪的混乱还有世界的荒唐中。然而一个年轻的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女人举起了手，说，我想认识耶稣做我的救主。圣灵知道属他的人，那你不能那么做，弟兄，你也不能那么做，姐妹，除非是神对你说话了。那这里边有些东西，记住，当你举起手来，也打破了科学所定下的一切的科学的定律。科学说你的手是要下垂的，地心引力会拉着你的手向下，就像它要将你留在这地上一样。所以在你举起手来的表明，在你里边有一个灵能够抵抗地心的引力，就是在你里面的那个灵做出了一个决定，我想要认识基督。你向你的造物主举起了手，若不是他站在你旁边，你不可能那么做的。若不是我父先信任，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我要赐给他永生，并且在末日要叫他复活。何等的应许！当你举手的时候，你是在为神而做。那当我们低头祷告时，如果你感觉有带领，要与神更加的亲近，如果你愿意让我们跟你一起祷告，如果你留意，那你会看到在医治的聚会中，神知道人的心，是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并且赐下救恩。他今晚还是同一位神。你愿意走到这祭坛上来吗？你愿意走到这里来说，伯兰弟兄，我现在要接受他，这是我应该做的最大的事，我想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让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这道实在是锋利的，做的砍伐的很厉害，但仍然甜美而耐心地坐在这儿。父神的，求你打下这根基，让这些基督徒们知道，他们并没有失去他们的约，这约是无条件的赐给他们的，但如果他们不回到这应许之地上，他们就会失去他们的奖赏，失去了喜乐，世界就开始爬进教会中。我们看到事情正在怎样的变化，这都是照着你的道，父，我们没有办法阻止这些，但我们竭力让那些愿意的人前来，因为我们相信这是第11个小时的呼召了，半夜的喊声即将发出， 科学说还有不到三分钟就到午夜了，那是整个世界将被撕成碎片。如果某个疯子今晚投出他们的炸弹，那的炸弹显示在某一个的雷达屏幕上，那会怎么样？在这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会放出他们的炸弹，那这世界就再无法生存下去。但在这事发生前，你曾应许过我们会离开的，所以这事也许在明早之前就会发生。那卫星，那这个世界的一下子就会完蛋。我们通过科学可以看到这一点。因此如果事情已经如此临近，那么你的再来更是何等近了。因为你在那之前来到教会将要被提，我们不需要站在审判中，你已经为我们付清了赎价，我们在你里面就会远离审判。因为你说我一见着血就越过你们去。父神的祝福你的教会，让他们知道我们正在竭尽全力，我们要看到一个真正被你的圣灵充满，有神迹奇事运行的五旬节的教会。今晚他们很多人都举起了手，见证他们从那条古老的路上偏离了。父啊，我祈求你今晚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远离埃及的大蒜还有韭菜，去到旷野中跟神在那里一起吃天使的食物。父啊，求你应允我们是走在通往荣耀的旅程上。父啊，我为今晚在这里举手的这年轻的男人和女人祈求，这个17岁的男孩还有这个17岁的女孩，哦神啊，他们有着温柔的心，我祈求你带他们远离那永火。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们甜美的来就近你，并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你。主啊，求你应允，他们是你的。无论怎么样，那今晚我所传讲出来的这些尖锐严厉的话语，我相信我是被带领这么做的。我说出我所做的事，并借着你的圣灵来说话。父啊，我祈求你现在就祝福他们，愿他们甜美的来就近你。求你借着耶稣基督而应允。当我们仍然低着头，我想唱一首歌，我竟听见救主召唤。那现在，那如果你想要走到台前，那让我们单独跟你一起祷告的话，我们很乐意那么做。那只要保持低头，那所知道如何祷告的基督徒请祷告。我竟听见救主召呼，我今听见救主召呼，我今听见救主召呼，背上十架跟我行一路，无论何处我。你愿意那么做吗？你愿意上来这里跟这个老人一起吗？无论何处我要跟随，无论何处我要跟随。家人朋友们，你愿意上来吗？无论何处我要跟随，我要跟随，跟随，永跟随，无论何。你愿意上来吗？只要跪下来。那你们这些孩子们，亚伯拉罕的种子，你们曾走了属世的路，下到了埃及。我们不是要你加入这个教会，我们要你回到这应许上。你愿意回来吗？那你们年轻的女士们，那你们的老母亲拥有他们所谈论的那种的经历，你们听过的哭喊祈求神，也许你们将他送入了坟墓。如果你不在，那母亲会很惊讶的。主人朋友，你现在愿意上了吗？今晚走到这台上来，跟随，跟随，行一路，我要跟他去到可西玛尼，我要跟他去到。如果你愿意跟随他到科西玛尼，为什么不到祭坛来跟他一起呢？ 我要跟他去到克西玛丽，我要跟随跟随永跟随。那当他们低头的时候，那这个年轻人还有他们已经来到了祭坛前跪了下来。现在我想知道这里还有多少人，有多少基督徒仍对失丧的魂心怀负担呢？那如果这里还有其他的罪人，或者有谁还在寻求神的，你愿上到这里来。那你们这些那对魂感兴趣的人，那现在圣灵已经把他们带到了祭坛前，你们也愿意上来吗？你们中一些的母亲父亲，那张开双臂抱住这些孩子们，向他们表明你们爱他们，你们想要他们成为神国的子民。那当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们愿意上来吗？无论何处我要跟随。你们愿意来到那跪在祭坛边，那虽然现在就有他们一起上来被盗了，你们也跟他们一起上来。如果你们愿意只要跪在这祭坛边，我要跟他越过审判，我要跟他越过审判，我要跟他越过审判，我要跟随跟随永跟随。那不是有了回头责备教会，我只想向你们基督徒表明我的意思。那罪人们在这祭坛前，那这里至少那有300个人举起了手表明他们是基督徒，而我祈求人们来到这祭坛前，却只有2-3个人回应了。你还看不出来教会是死了吗？教会已经不再有对失丧的魂的热忱了。如果这事发生在肯塔基的老宣教进行会，当那个妇人从后面那里边站起来走到祭坛前，就会有15-20个老妈妈围着尖叫大喊，为此而感谢神。瞧，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兴趣，我们变得冰冷退后了，只是等候即将倾倒下来的审判，就是那样。越过审判，我要跟随跟随永跟随，无论何处我要跟随，无论何处我要跟随，无论何处我跟随，我要跟随跟随永跟随。那音乐继续弹奏，让我们低头来祷告。那在祭坛周围的人，那时候在这些孩子们身上，在这些人身上，让我们低头。主耶稣啊，满我的怜悯的神，请你来。主啊，求你快来。我相信这个时候快要结束了，在美国的复兴已经结束了，我们只是从一场已经燃烧过的复兴的田地里边来拾取麦穗。主耶稣，为这些今晚来到祭坛周围的儿女们祈求，愿圣灵能够找到一颗诚实的心，把他们拉向祭坛。你的道中接着凡到我这里来的人，我必不丢弃他。主啊，将你的圣灵赐给他们。父啊，我祈求你祝福他们，求你赐给他们圣灵的喜，赦免他们的罪，赦免教会还有人们的过犯，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火热的教会。主啊，不是一个宗派的杂种，而是一个真正重生的神的儿女。主啊，求你应允，求你赐给我们复兴，要么就把我们从这地上抹掉。主啊，这就是我们的祷告。佛，愿复兴来到或者带走我们，我们的心无法忍受那个，求你差派我们去了200000的施工场上，在那里有成千上万人们，只要听到关于耶稣的一个字就会涌向祭坛， 呼喊着呼求怜悯，今晚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却是死的僵化的，完了，那只是失去麦穗烧光了，下了埃及去了，人们放纵各种的欲望，却无法学习却得着这真理的知识。父神的，求你拯救那些能够被拯救的，我祈求你现在我下去按手在他们身上，愿圣灵领导着我，当他们祷告时，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振兴这些年轻的会众。那牧师请继续祷告下去，为他们祷告，会众继续唱，无论何处我要跟随。我要跟随，跟随，永跟随，无论何处我要跟随，无论何处我要跟随。无论如何，这就对了。年轻人举起手来，相信并接受，神灵现在就在这里跟你们在一起。我要跟随，跟随，永跟随。是什么让你来到祭坛的？是神把你带到祭坛来的？除了承认你的罪，你还能做什么呢？那承认自己罪的，神是公义的，必赦免他们。信靠主耶稣基督，那接受了做你个人的救主，你知道的赦免你的罪。年轻人，如果你接受主耶稣做你救主的话，他就会赦免你的罪。你无法靠自己来到祭坛这里，你不能靠你自己的能力上来，你是第一个上到祭坛前来悔改的人。他会把你的恶习拿走，使你在这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愿意现在接受他，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并相信他会赐给你圣灵的喜吗？年轻人，你愿意做同样的事吗？你愿意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吗？举起手来说，他是我的，我现在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那样，就是这种的方式，那也就是那就是那该行事的方式。我们其他人在这边围着祭坛，可以相信他，相信他会照着他的道来接受你。他会是无论你对他承认什么，都要相信他会做的，他是公义又诚实的，已经预备好了接受，你们相信吗？如果你们相信，那就站起来，放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我也在我父并众天使的面前来承认他。谢谢神祝福你们，阿们。那这就是你的承认，赞美归给神。当征战一结束，我们要戴冠冕。那征战一结束，我们当清晨结束，我们的现在到祭坛这里来，同这些握手来吧，跟他们一起来握手。我们戴冠冕，当那征战结束，我要戴冠冕，在新耶路撒冷戴冠冕，戴冠冕，命令闪耀的冠冕。 当那征战已结束，我们要带冠冕在新耶路撒冷。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你们看到人们来到祭坛与神和好，那也是我们的盼望。那瞧这些人能怎么做呢？什么的洗掉我的罪呢？唯有耶稣的宝血。是什么把他们带向祭坛？若不是我复现新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是神拉动了他们，他们能怎么做的？过来承认说我是个罪人，求神为了基督的缘故赦免我，我是你的，你是我的。那么转向会众说，我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他是我的。凡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我也在我父并众圣天使的面前承认他。那今晚你们到祭坛上想要接受并相信他的人，已经接受了他的人，那从此刻起，那保证会为他而活的人，转向会众举起手来。你们每个到祭坛上的人，这个年轻的男人，这个年轻的女人，那下面这里还有这位老人举起手来说，现在我相信，我接受他。都想要这个教会上来跟他们握手，告诉他们那你很高兴他们是基督徒。来吧，你可以做的，那只需要花了一秒钟的时间跟他们握手，并且告诉他们那你很高兴，你会为他们祷告，去选择你们自己的教会。当那征战结束，我们要那战斗结束，你会得圣餐的。冠冕，我们要带冠冕。现在我把聚会交给你们的牧师，那神祝福你们。
Wear a crown in the new